史号字直翁，明州营县人。绍兴十四年考中进士，调任绍兴余姚县尉，历任温州教授，郡守张氏九成器重他。任期届满后，授任太学正，升任国子博士。因轮对上言普安恩平二王应选择其中一人来维系天下期望，高宗点头同意。第二天对大臣说，史浩是有用之才，授任秘书省教书郎兼二王府教授。三十年，普安郡王立为皇子，晋封建王，授任史浩代理建王府教授，下诏建王府设置执奖，暂读各议员，史浩担任司封郎官兼执奖。一天讲周礼，说善夫掌管膳食之事，年终则会算，只有王和王后世子的膳食不会算。至于酒正掌管饮酒之事，年终则会算，只有王和王后的饮酒不会算，世子不包括在内。由此可知，世子的膳食可以不算，世子饮酒不可以没有节制。王起身拜谢说，怎敢不铭记此训。三十一年升任宗正少卿，恰逢金主完颜亮侵犯边境，下诏亲征。当时两淮失守，朝廷大臣争相陈述退避之计，见王上书请求率军做前锋。史浩极力对王说，太子不可领兵，以尽身生唐肃宗领武之事为戒。王大为感悟，立即命史浩起草奏章，请求随驾以尽儿子职分，言辞恳切周到。高宗正在发怒，看到奏章后怒意顿消，知道奏章出自史浩之手，对大臣说，真是王府官啊。不久殿中侍御史吴福请求以皇子为元帅，先视察军队。史浩又写信给大臣说，建王生长在深宫中，未曾与诸将接触，怎能办成此事。有人建议让王留守，史浩又认为不可，皇上也想让王全面认识诸将，于是随驾到建康。三十二年，皇上回到临安，立建王为皇太子，史浩受任起居郎兼太子右庶子。孝宗登基，于是以中书舍人升任翰林学士，知制告张俊宣抚江淮，打算图谋恢复。史浩与他意见不同，想筑城于瓜州采石。张俊上奏，不守两淮而守长江，不如筑城于四周。受任参知政事，下诏商议应敌之策。洪尊、金安杰、唐文若等相继论奏，宰执唯独没有上奏。皇上问史浩，史浩奏先做防御准备，这是良策，倘若听信浅薄谋士之言，新发不教之师，敌人退去就论赏邀功，敌人到来就收兵逃窜，这能叫恢复吗？推荐枢密院编修官陆游、尹瑟、赵队一并赐予出身。隆兴元年，拜授尚书右仆射，首先说赵鼎、李光无罪，岳飞长久蒙冤，应恢复他们的官爵，发给子孙俸禄，全部听从。李显忠、邵宏渊上奏请求领兵进攻，史浩上奏二将擅自请求出战，难道是督府命令不执行吗？张俊请求入朝觐见，请求即日下诏临幸健康。皇上问史浩，史浩陈述三条理由不可行。退朝后又质问张俊说，帝王的军队应当万全而出，岂能尝试以图侥幸？又在殿上辩论，张俊说，中原久已沦陷，现在不取，豪杰必定会起来收取。史浩说，中原绝无豪杰，如果有，为何不起来灭亡金朝？张俊说，他们民间没有寸铁，不能自己起来，等我兵道作为内应。史浩说，陈胜、吴广以锄头、木棍灭亡秦朝，一定要等我兵，就不是豪杰了。张俊于是在内引奏，史浩意见不可回转，恐怕失去机会，请求陛下应断。省中忽然得到邵宏渊出兵文书，才知道不经三省，直接袭令诸将。史浩对陈康伯说，我们两人都兼任枢密院，而出兵却不让我们知道，要宰相何用？不去职还等什么？于是又说，陈康伯想收容归正人，我担心他日必为陛下子孙之忧。张俊锐意用兵，如果一旦失败，恐怕陛下终不能再望中原。御史王世鹏弹劾他出知绍兴。在此之前，史浩因筑城瓜州，禀报派遣太府丞史正志前往视察，史正志与张俊辩论。王世鹏也上书说史正志结党，连带及史浩，于是给予公官， 自此不被召用13年。启用知绍兴府，浙东安抚使，为母亲守丧回乡，扶丧期满，知福州。淳熙初年，皇上问执政，很久不见谥号，没有别的事吧？于是授任少保、官文殿大学士、礼权冠使兼侍读。5年，再任右丞相。皇上说，自从叶恒罢相，虚位等你很久了。谥号上奏，蒙恩再任宰相，只有进行公道，希望没有朋党之弊。皇上说，宰相岂应有党，人主也不应以朋党之名加于臣下。我只取贤者任用，否则就除去。枢密都承旨王便建议，因殿前司、步军司两军多虚额，请求各募3000人补充。不久，殿前司就擅自抓捕市民，京城骚动，被掠者多断指，表示不可用。军人依仗人多，一而抢夺民财。谥号上奏，全部释放所捕之人，而擒拿军民中首先喧闹者送交狱中。案件审结议罪，降取兵，民各一人斩首示众。谥号说，诸军掠人夺货至于闹事，则首先挑起事端的是军人，按军法处置本来就应当。至于市民陆庆同，只是与军人对抗斗殴而已，能同样处罚吗？陛下担心军人有议论，所以使罪罚相同来安抚他们。百姓不得公平，言语也是可怕的，同样是死，为国而死可以吗？这难道是军人的话？皇上发怒说，这是把我比作秦二世了。史浩慢慢进言说，自古百姓怨恨君主的多得很，太阳何时灭亡，我愿与你一起灭亡，哪里只是秦二世的事。不久请求离职，拜授少傅、保宁军节度使，充任礼权官使兼侍读。后来有人为陆庆同申冤，皇上说，史浩曾极力争辩，因此求去，至今后悔。赵雄曾推荐刘光祖是任管职，刘光祖答策，论科场取士之道，进城后皇上亲自批在后面，大致说，用人之弊在于君主缺乏知人之明，宰相不能责人。本朝以来过于忠厚，宰相误国，大将败军，未曾诛戮。关键在于君主必须审慎择相，宰相必须为官责人，重赏在前，诛戮在后，人才不出，我不相信。首诏既出，内外大受震动。议论者认为曾迪起草是为刘光祖假科而发。皇上派曾迪拿给史浩看，史浩上奏，唐虞时代四凶极恶，只流放三考之法，不过升降，没有诛戮的条文。诛戮大臣是秦汉之法，太祖以人治天下，以礼待臣下，列圣传心，到仁宗而德化隆盛，本朝之治与三代同风，这是祖宗家法。圣训却说过于忠厚，治国而达到忠厚，岂有所谓过呢？我恐怕议论者认为陛下自己想行刻薄之政，归过祖宗，不可不审慎。及至从京沿将告老回家，于是在小官中推荐将，这只是15人，有指令提升，都是一时之选，如薛书嗣、杨戬、陆九渊、石宗昭、陈谦、叶氏、袁谢、赵敬之、张子智，后来都得到擢用，位置显达的只有6人而已。10年，请求退休，受任太保制事，封魏国公。晚年建宅在鄞县西湖上，建阁奉藏两朝赐书，又建堂。皇上魏书明梁庆会提其阁，旧学提其堂。光宗即位，晋太师。绍熙5年去世，年89，封会稽郡王。宁宗登基，赐谥文惠，御书纯诚厚德元老之碑赐给。嘉定14年，追封越王，改谥中定，配享孝宗庙庭。史浩喜欢推荐人才，曾拟陈之茂进职宇郡。皇上知道陈之茂曾诋毁史浩，说卿岂是以德报怨吗？史浩说，臣不知有怨，如果认为有怨而以德报之，那就是有心了。墨迹记载王世鹏行事诋毁史浩尤其厉害，史浩推荐墨迹掌管内治，皇上说，墨迹不是非议卿的人吗？史浩说，臣不敢以私害公。于是受任中书舍人兼职学士院，待他如初。他就是这样宽厚。儿子史弥大、史弥正、史弥远、史弥坚。史弥远嘉定初为右丞相，有传。王怀，字继海，婺州金华人。幼年聪颖，勤学能文。登绍兴15年进士第， 为台州临海尉。郡守萧镇一见惊异，须以公府之气。萧镇率属征避之幕府。萧镇离任，众人想留他。王怀说，万里随母，岂是为利禄计，都佩服他的气量见识，声教书郎。高宗命众丞举荐可为御史者，朱桌举荐王怀，受任监察御史。不久生又正言，首先论大臣养尊，小臣持禄，以闭口为治，以隐退为高。愿陛下正心以正朝廷，正朝廷以正百官。宰相汤思退无众望，王怀列举其罪数十条，于是策免。至于吏部侍郎沈介之欺世盗名，都司方士尹之狡诈阴险，大将刘保搜刮结交权贵，都弹劾罢免。又上奏自治之策，治内有三点：端正心术，珍惜此简，除去拥蔽；治外有四点：巩固封守，选择将帅，严明赏罚，储备财用。皇上深加赞叹，授任秘书少监兼恭王府执掌。当时恭王生子赵挺，王怀禀报丞相说，恭王夫人李氏生皇嫡长孙，请求讨论典礼。前端礼怒其名称，上奏王怀有年君以长之说。皇上说，这是什么话，岂不开启邪心。出王怀之见宁府，改至西提刑。入见陈述敏中利弊很详尽，帝褒奖他，且令一道东宫，皇太子代以诗儒，特诗拜礼。不久召还，受任太常少卿，受任中书舍人兼职学士院。龙大渊赠太师，仍给仪同三司恩数。张氏说受任太尉，在京公关都封还诏书。受任翰林学士，知制告训词深厚，得王言之体。皇上命选择文学品行之士，王怀推荐郑伯雄、李涛、程叔达，都得到擢用。淳熙二年，受任端明殿学士、签书枢密院士。辛弃疾平定查寇，报功太烂。王怀说，不核实真伪，何以劝有功。文州藩部骚扰边境，吴挺上奏库彦威失利，靖州夷人骚扰边境。杨谭上奏田齐失利。王怀说，二将战死，如果加罪，何以劝后来者。皇上曾告谕说，枢密处事进攻，人无闲言，差处能守法很好。推荐军帅吴拱、郭田、张轩。受任同知枢密院士，参知政事。当时宰相长久空缺，王怀与李彦颖共同代理相事。王怀说，受官当论贤否，不是行迹，确实贤者不敢因乡里故旧而废弃，无才不敢因自己私心而庇护。皇上称善，擢之院士、枢密使。皇上言武臣越辞之缘应当减少。王怀说，有战功者壮年用其力，年老而弃之，可以吗？赵雄说，北人归附者给予员外设置，应令他们到吏部。皇上说，姑且依旧。王怀说，皇上之意就是天意。赵雄又上奏，宗室越辞800元，应当罢免。王怀说，姚青木九族在平章百姓之先，骨肉之恩疏远，可以吗？当时辛弃疾平定江西寇，王佐平定湖南寇，刘吞平定广西寇，王怀都处置得宜，论功功誉。皇上深加赞赏，说陈康伯虽有人望，处事则不如卿。八年，拜右丞相兼枢密使。在此之前，从夏不雨至秋，这天甘雨如注，士大夫互相庆贺，皇上也喜命相而语，于是命各郡卷钱全部免除一年，共80万名。赵雄罢相，属事在朝者都有去意。王怀说，这是唐继党祸之胎，岂盛世所已有，都依次升迁，属事才安心。枢密都城指王便依仗宠信为奸，王怀极力陈述其罪，说人主受谤，很少不由此。皇上立即斥退他，且说丞相正直诚实无隐，君臣之间正应如此。张颖论是狂直，皇上将贬黜他。王怀说，陛下乐于听直言，士大夫以言论相高，此风可贺，贬黜他恰好成就其名。皇上高兴，张颖得以留任。当时朝廷把救灾当作紧急事务，王怀说，李春老成练达，打算任命他为长沙统帅；朱熹学问品行笃实，打算任命他为浙东提举； 以倡导各州县。后来论功行赏，皇上说朱熹对执事很用心。王怀说他推行救灾政策是在实践自己的学说，百姓得到了实际好处，想给他升职。皇上说升任指挥有格，成都缺少统帅，皇上询问意见，王怀推荐刘正。皇上说不是福建人吗？王怀说选拔贤才不拘地域，这是商汤执守中道。如果说福建有张子厚、吕惠卿，难道没有曾公亮、苏颂、蔡襄吗？如果说江浙多出名臣，难道没有丁谓、王钦若吗？皇上称赞说好，拜任左丞相。天长县水灾毁坏70多家房屋，有人说不必上报。王怀说古人认为君主不可一天不听到水旱盗贼的消息，李济说四方有灾祸必须首先知道，怎么能不报告？镇江饥民强行借粮，执政请求严惩。王怀说法令规定饥民罪不至死。八名进士请求以免是恩厉生等，王怀说这八人得到了就会有100人援引此例。公仪因为是执政的门客补官，请求到吏部任职，王怀认为这个门不能开，拒绝了他的请求。曾经说那些放纵不羁的士人在紧急时能出死力，于是任命周吉至安丰军，辛弃疾提举公关。上奏章极力请求离职，以观文殿大学士的身份出判衢州，王怀坚决推辞，改为提举洞霄公。光宗继位，下诏询问初期政事，王怀以尽孝道，增进德性，奉天敬民，用人立政，无不在于出使来回答。母亲去世，居丧遵循礼制，得了病忽然对家人说周易卦有64，我的年龄也是。淳熙16年去世。讣告传来，皇上哀悼，停止上朝，追赠少师，谥号文定。当初朱熹任浙东提举，弹劾之台州唐仲友。王怀一向与唐仲友交好，不喜欢朱熹，于是提拔陈甲为监察御史，让他上书说近来道学假借名义助长虚伪的弊病，请求下诏痛加革除。郑秉任吏部尚书，一起合力攻击道学，朱熹因此被提举公冠。后来庆元年间的伪学禁令就从这里开始。赵雄字温书，淄州人，考中隆兴元年内省试第一名，于允文宣府四署征召他为干办公事，入朝为相，向朝廷推荐。乾道五年在便殿被召见，孝宗非常赏识他，当天亲手写诏书任命他为正子。范成大出使金国，将要出发，赵雄应当登殿奏对，于允文叫他来交谈。等到觐见时，赵雄极力论述恢复中原，孝宗大喜说功名与你共享，立即任命为右使，两月后任命为舍人。金国使者耶律子敬祝贺会庆节，赵雄担任管办。子敬坦白陈述事情，不敢隐瞒，巡逻的人报告了皇上。皇上夜里召见赵雄，赵雄详细把子敬的话回答，皇上高兴。金国使者入宫告辞，按旧例应当用音乐，赵雄上奏占卜交祀有日期，天子正在斋戒，音乐不可使用。皇上感到为难，派中使告诉赵雄，赵雄上奏金使一定不敢不顺从，即使有其他情况，臣可以带他们回馆舍。皇上非常高兴。赵雄请求恢复设置恢复局，日夜研究谋划，逐条陈述符合皇上心意，任命为中书舍人。从选人进入管职到这时不满一年。当时金国将要发动河南的战事，商议把所有的陵墓子宫归还给我们。皇上命令赵雄出使祝贺生辰，并且只是请求千奉陵寝和正式接受国书礼仪。赵雄见到金主后反复争辩多次，金国大臣多次呵斥让他起来，赵雄言辞更加有力，最终得到允许才停止。金国人称他为龙斗。曾经上书论述恢复大计，大致说不如从蜀地攻取陕西，得到陕西后进逼中原，这是秦国控制六国的形式。乾道八年因母亲去世离职。淳熙二年召入为礼部侍郎，任命为端明殿学士、签书枢密院士。一天上奏政事，皇上说今年夏天蚕丝和麦子很丰收，丝米价格平稳可喜。赵雄上奏孟子谈论王道开始于不饥不寒。皇上说近代士大夫喜欢高谈阔论，耻于谈论农事，略有西晋风气。 哪里知道周礼与周易谈论理财，周公、孔子何曾不以理财为要务？而且不止这个，士大夫必会谈论恢复，不知道他家有田百亩，其中50亩被人占据，难道也去投递状子要求归还吗？赵雄说，陛下志在大有作为，怎敢不宣扬尧的言论记入时政记。11月任同知枢密院事，5年3月任参知政事，11月拜任右丞相。每次觐见必定说二弟在沙漠，从未离口。朱熹多次征召不出，赵雄请求让他担任外郡职务，任命为之南康君。朱熹极力议论时事，皇上发怒，告诉赵雄让他分析。赵雄上奏朱熹是狂生，词穷理短，惩罚他正好成就他的名声。如果像天地包容一样放置不问就可以了。恰逢周必大也极力劝谏，才停止。绍兴率张京进献献于前40万民，赵雄请求降旨下绍兴，用这些钱替百姓代书和买身丁折薄钱的一半，使取之于民的又还给百姓，足以显示圣主的恩德。自从赵雄单独为相，蜀人在朝中的只有10多人。等到宠眷衰减，有人说他偏袒同乡，皇上怀疑他。不久陈献任四川制治，王沃任茶马，命令从宫中直接发出。赵雄请求离职，下诏勉励挽留，说丞相任事不必怨恨，选拔人才没有乡里旧情，是有所今儿说的。祖宗时蜀人从未任命为蜀地统帅，赵雄请求外任，任命为观文殿大学士、四川制治使。王令任御史，认为按旧例不可，上书议论。赵雄请求免职，改为知卢南安抚使。皇上思念赵雄不忘，改为知江陵府。江陵没有险要可守，赵雄请求修筑江陵城，城修成，百姓不敢到骚扰。张氏再次被召，议论恢复固然应当，但他的计策不对，立即上奏书。孝宗大喜，第二天把奏书宣示，并且亲手写诏书说恢复应当像张氏所陈述的那样才行，立即任命为侍讲，说暂且得以直诉时与清润事。于允文与赵雄一党不乐，于是压抑阻挠他。广西横山买马，朱满感动喜悦，争着把好马送来。皇上知道张氏治理成绩，很器重张氏，众人都嫉妒。等到张氏再次出任荆南，赵雄事事阻挠他。当时司天奏报乡心在楚地，皇上说张氏应了，人们更加嫉妒。光宗将要受禅即位，召见赵雄，赵雄上万言书，陈述修身齐家以正朝廷之道，言辞非常恳切。下诏任命为宁武军节度使、开府仪同三司，晋封魏国公，改任湖北统帅，并重改为判资州，又任命为铜川府，改任龙兴府。绍熙四年去世，享年65岁，追赠少师。嘉定二年，谥号文定。全邦彦，字朝美，河间人。考中崇宁四年太学上设第，调任沧州教授，入朝为太学博士，改任宣教郎，任命为国子司业。宣和二年，出使辽国。第二年，上表请求皇帝临幸太学，担任学官10多年，改任都官郎中，执密阁，至益州，调任相州，又召为都官郎中。与王府意见不合，被削职，至冀州。金兵再次入侵，高宗开大元帅府，启用两河兵保卫汴京，全邦彦率领所部兵2500人，与宗泽从澶渊奔赴围城，占据刀马河，各路兵马没有前进的。恰逢敌兵大举到来，遗师驻扎南华。二弟北迁，全邦彦与宗泽5次上表劝进。建炎元年5月，被召回，任命之荆南府，改至东平府。当时东周已有一半被金人占领，到此时包围更加紧急，全邦彦誓死防守，过了几个月城被攻破，仍力战不已。百姓一而从之，突围而出，于是逃到杭在。有关部门议论失守之罪，将要重判。皇帝因为他父母妻子都陷于敌手，只降了2级官阶。不久任命为保文阁直学士，兼知江州本路制治使。到达镇所后，3年冬天听说父亲去世，于是解官。4年被起复，知见康府推辞不许。 大盗张齐侵犯徽州，全邦彦派偏将平定，改任江淮等路制置发运使，以治理得当著称。言官议论，三年之丧是天下通行的丧制，后世有因权变而夺情起复的，是为了应付国家急难。近年如全邦彦、江仲谦，甚至穆植也起复，几乎沿袭宣和、政和年间的风气，希望革除这一弊端，以明人伦、后风俗。下诏说，全邦彦负责军赋，应当依旧，其余全部罢除。绍兴元年，诏为兵部尚书兼侍读。二年，任命为端明殿学士、签书枢密院事。当初，全邦彦献上十条建议，以图谋中心，大略说，应当以天下为度量，进取大业，恢复疆土，不要苟安于东南。驾驭诸将，应当以法度威慑他们，以爵位限制他们。任命讲读之臣，取历朝训典及三代、汉、唐中兴旧例，每日沉于面前，以裨益圣学。又监察伤害贤良的谗言，偷安苟容的谄佞，是恩立威的奸邪，怀诈欺君的谎言，听其言，察其事，则忠邪可判。爱民先爱其利，宽民先竭其用。削减自己俸禄以佐助国家，应当从执政开始。分捆儿为以大事，一般不是偏僻将领所能为，必须得到贤臣大将然后可以。制置一官可以省去，应当命令沿江各州各自防备境内，总以曹帅，上自京、江、池，下至采石、京口，委任得人，才是防丘上策。宗室中难道没有杰出有人望，可以济艰难、参密议、留宿卫的人，希望寻求这样的人置于左右。人事尽则天悔祸，不可独归之于气数。吕一浩一向与全邦彦交好，推荐任用他。几事中成语弹劾全邦彦五条罪状，三次上书不报。全邦彦在枢密院又说，应当乘机者有三点，比如一骑争先，怎能随应随解，不治人而治于人呢？不久兼全参知政事。皇帝曾对辅臣说湖南事，吕一浩说，李纲纵暴，恐怕治理潭州没有好成绩。皇帝说，李纲在宣和年间议论水灾，因而得到实望。全邦彦说，李纲原本没有奏章，只是孤吊虚名罢了。这是帮助吕一浩排挤李纲。三年去世。全邦彦参与政事将近一年，碌碌无所建树，只是充位而已。没有儿子，以侄子全四眼为后。有一稿十卷，号称银海残编，藏于家中。程松，字东老，池州青阳人，考中进士，调任湖州长兴尉。张森，无锡，出使北方，程松为随从。庆元年间，韩托胄当权，无锡为殿帅。当时程松之钱塘县，谄媚侍奉无锡以结交韩托胄。韩托胄因小事赶出爱姬，程松听说，用百千钱买下，到后圣设为帐，安置在中堂，夫妻恭敬的侍奉。过了不久，韩托胄怒气消解，又召回爱姬。爱姬详细说程松恭敬对待之意，韩托胄大喜，任命程松为干办行在诸军审计司、守太府四城。不到十天，升监察御史，提拔为右正言、谏议大夫。吕祖泰上书请求诛杀韩托胄、苏师旦，程松与臣党弹劾吕祖泰应当诛杀，吕祖泰被判处真绝，流放岭南。程松满一年没有升迁，心中样样不乐，于是献一切给韩托胄，名叫松寿。韩托胄奇怪这名字，问他，回答说想让卑贱的姓氏长蒙记忆罢了。任命为同知枢密院事，从载义到执政才四年。开禧元年，以资政殿大学士之成都府四川制置使。韩托胄决议开编，约定在二年四月分道进兵，命令程松为宣抚使，新元都统制无锡为副使，不久加无锡为陕西招抚使，允许便宜行事。程松率领东军三万驻扎新元，无锡率领西军六万驻扎河池。程松到宜昌，想以执政之礼要求无锡在庭中参拜，无锡听说到边境就返回。程松用东西军1800人自卫，无锡多抽兵离去，程松毫不觉悟。无锡派门客向金国纳款，献关外四州之地，求封蜀王。有人报告无锡反叛，程松讥笑他狂妄。等到金人攻取成州，守将弃关逃跑， 无锡焚烧河池返回新州。程松写信向无锡求援兵，无锡回答说凤州不是用骑之地，汉中平野可以骑马驱驰，当发3000骑前往。这是在欺骗他。不久，金人封无锡为蜀王。无锡写信给程松暗示让他离开，程松不知所措。新元帅刘甲查马犯众人来见程松，谋划起兵诛杀无锡。程松担心事情泄露招祸，就拱手行礼让二人离开。恰逢报告金人将要到来，百姓奔走互相践踏，全城如同沸腾一般。程松急忙向米仓山逃跑，由阆州顺流而下到重庆，送信给无锡，请求赠送路费买船，称无锡为蜀王。无锡派使者用匣子封装财物送来，程松远远看见非常恐惧，怀疑里面是箭，急忙逃跑。使者追上来，程松不得已打开看，原来是金银珠宝。程松于是日夜间乘出三峡，面向西方擦泪说，我现在能保住头颅了。无锡被杀后，诏令程松被免职，降三级官阶，在云州居住，再降为顺昌军节度副使，在李州安置，又责罚为果州团练副使，在滨州安置，死在滨州。陈谦，字义之，温州永嘉人。乾道八年考中进士，被任命为福州户曹，主管行工部价格文字，升迁为国子录，敕令所山修官，枢密院编修官。陈奏中兴武士，谈到李纲建议设置镇司的事，皇上说李纲哪里值得一提。陈谦说，陛下任用大臣，仔细考量，若超过李纲，应该如圣训所说，如今却远在李纲之下，怎么办？皇上皱起眉头，于是极力论辩超过数刻。孝宗内禅，陈谦任江州通判、常州知州，提举湖北长平，平定陈州动摇，加直唤张阁，任命为户部郎中，总领湖广财富。陈谦是丞相赵汝愚的门客，恰逢党论兴起被斥责，几年后启用为提点成都府路刑狱，改任京西运判，再任直唤张阁。韩托胄谋划侵扰金人，命令献马的人补官，七州百姓互相煽动成为盗贼。陈谦写信给韩托胄说，如今若依靠群盗施行飘掠的策略，难道能把败亡当儿戏吗？之后屡次论奏襄阳统帅黄甫兵、李毅的罪行，并且请求罢免。皇上传旨削书四条河，升任司农少卿、湖广总领，任命为宣抚司参谋官。金兵深入，攻陷应城，焚烧汉川，汉阳成为空城，百姓逃走，武昌震动恐惧。陈谦以保摩阁代制身份任赴宣抚，当天在江北岸设置官署，命令当地土豪赵官在中流拦截，金兵人马淹死很多，剩余军队都败退逃走。不久被夺职罢免，后来重新任江州知州。韩托胄死后，合议已经决定，陈谦再次被罢免，任公关官，去世享年73岁。陈谦有美好的名声，早年受到好人赞赏，晚年因伪学尽忠被废黜，首先称韩托胄为我王，世人舆论因此轻视他。张炎，字萧翁，大梁人，搬家到扬州，绍兴末年渡江，居住在湖州，为人机警柔顺，回旋善于邪谑。考中乾道五年进士，历任官职为监察御史，与张辅、陈自强、刘三杰、程松等人恶于依附当时宰相韩托胄，诬陷驱逐当时贤人，严厉执行道学之禁。升任殿中侍御史，多次升迁到给事中，任命为参知政事。因言官弹劾罢为资政殿学士、平江府知府，不久升大学士、扬州知州。当时边境冲突刚刚开始，诏令张炎与程松分率两淮军队，不久召回，任参知政事兼同知国用事。开禧二年升任知枢密院事，第二年任命为都士江淮军马。当时方信如出使金人议和，正值无锡在蜀地叛乱，和议未决，无锡被诛杀。金人不久恢复前意，方信如再次前往。韩托胄催促张炎派遣毕在玉、田林合兵剿敌，并且招募活捉伪帅。不久川陕作战屡次失败，大散关失陷，敌人态度再次变化。张炎开设督府九个月，耗费官府钱370多万名，看到何毅反复，于是说自己不懂军事，坚决请求离去。 韩托胄被杀，御史张燮、弹劾张炎与苏师旦结党奸邪误国，被夺去两官。宁宗说兵性刚刚开启，张炎曾经说不可，允许他自便恢复原官，任公冠官，以迎亲光禄大夫退休，去世追赠特进。论说史浩心存平恕，却不能辅佐君主恢复中原的谋划。王怀推行伪学之境，残害善良之人。赵雄与郁允文协同谋划用兵，而就是说二人压制张氏，为什么呢？张邦彦守城力战，可惜帮助吕一浩攻击李刚，君子因此轻视他。程松、陈谦、张炎这些诬陷谄媚之徒，哪里值得算数呢？